你知道，卡尔，我有生以来几乎没有见过自己亲生父母的面。在我父亲死后，要不是这对高尚的夫妇可怜我这穷郎中的儿子，把我收养到家里的话，我就会在孤儿院里挨冻受饿了。我养父当时已是本城最显赫的富商之一，他收养我时已结婚八年，尚无子嗣。他希望我能带给他、他的妻子和他那所安静的住宅以欢乐。可是很遗憾，尽管我也非常喜欢这两位好人，一开始却对他们的慈爱和关怀没有给予应有的报答。我从小孤僻易怒，很不招人喜爱，早早的就有了个好沉思默想的坏习性。在一连几天不吭声不出气之后，我突然又会大吵大闹起来，如此反复无常，着实叫人讨厌。可是我的养父母对我耐心到了极点，想方设法纠正我的怪脾气，同时又不让我哪怕从一个眼神中感到我辜负了他们的希望。这些我今天回忆起来还深感羞愧呀。后来情况突然变了，大约再到他们家两年之后，我的养父母的心愿终于得到满足，上帝赐给他们一个孩子，一个我所未见的最美丽、聪明、最温柔可爱的小姑娘。一下子整个住宅里的空气都明亮起来，连我自己也变得又懂事又和蔼，大心眼里迷上了这个小女孩，仿佛她就是自己的小未婚妻似的。我成天把她拖来拖去，牵着她学步，教她说话，为此可以忘记自己最心爱的事情和在学校里的所有伙伴。在养父母面前，我好像也变了另一个人。他们呢，如今并未把我看成是可有可无的了，反倒加倍地对我好，始终把我俩视作一对亲生兄妹，有同样的权利获得他们的慈爱。几年过去了，我对小艾伦的兄长之情有增无已，特别是因为在我俩的个性中有一种奇异的相似处，一天一天更加清楚地表现了出来。她同样不是那种温柔驯顺和好驾驭的女孩子，能使自己的母亲和将来的丈夫都感到轻松愉快。她可以兴高采烈的狂喜突然一变而成为垂头丧气的忧郁，当然是指一个小孩子可能有的忧郁而言。在这种时候，他多半会从自己小伙伴们欢呼雀跃的花园中溜出来，绷着脸悄悄走进我这中学生的学习室，坐在我的写字台对面，随手抓起一本不管什么书来就读。还在中学里，我已全心全意地爱上了自然科学，除了像我父亲一样上大学学医外，脑子里从未有过其他打算。艾伦一来，我总让他参观我搜集的标本，不然就给他解释立在我床头屋角里的一具大猩猩的骨骼和这个小不点儿谈一些老夫子的事情。反过来呢，他又用他的娃娃喜气感染我，让我和他一道为他的布娃娃煮饭，要不就在他们脸上涂点红色，装作患了猩红热，由我对他们进行诊治，要不就在我们那小小的园子里栽种我所采来的各式各样的药用植物。可是我俩在一起从来也不亲亲热热的，平生我只吻过他的脚嘴一次，在我19岁那年离家去上大学的时候。尽管我心情沉重得要命， 但为了保持自己男子汉的尊严，便拼命装作无所谓的样子。虽然在慈祥的母亲眼泪汪汪地拥抱我时，我的嗓子已经不听使唤。8岁的小艾伦当时站在我旁边，脸色苍白，一声不吱。我转过头去与他说了句趣话，装作一本正经地委派他当我那保存在樟脑和酒精中的动物王国的女总管，告诉他要做这要做那，然后才用胳膊搂住他与他吻别。可是我刚一碰他的嘴唇，立刻大吃一惊，感觉他竟跟蛇咬了一口似的，浑身猛一哆嗦，接着就像快要突然昏厥了一样，闭紧眼睛往后退去。他很快又恢复过来，第二天便给我写了一封孩子气十足的快活的信。在这以后，我仅仅还吻过他的嘴唇一次，但他们已经变得冰凉，并且永远永远地紧闭上了。接下来的6年，我都是在不同的大学里度过的，只是假期才回家小住。期间的情形和我本人的感受，现在都说来话长，而且颇有些单调。只是在我们兄妹之间，慢慢出现了一点陌生的情形。这部分大概怪我，我对医学的兴趣越来越排斥着其他一切。奇怪的小姑娘在我面前一年比一年更不讲话了，只是在她那些极可爱的信中仍然想着我们儿时的欢快调子。然而就连这样的信也逐渐少了。仅看外表，她倒发育得符合人们的期望。才14岁，她已出落成一个丰满的少女，虽然体质显得稍稍弱了些。我有次给你看过那张小照，是不十分像他本人的，因为他的个性，如果可以这样讲的话，来的比他的模样更加成熟，只能从他的风度举止中表现出来。他是如此文静，如此对许多在他这个年龄是很有吸引力的东西都无动于衷，使他常常看上去仿佛不可亲近。而有时候当他想对谁表示亲切，他脸上又会泛起一种微笑，如此谦卑，如此腼腆，如此真诚，简直无法形容。很少有人了解他的全部价值，了解他那颗纯洁无瑕、善良正直的年轻的心，了解藏在坚硬外壳中的柔软的内核。多么可悲哦，就连他自己的兄长也不在这少数几个了解他的人中间。要知道，我是太埋头于我的学习，太热衷于索解那些肉体的生命之谜，而对于揭开这颗少女的心灵的奥秘所剩下的兴趣却不多了。说来够稀罕的，我尽管是个感官敏锐的人，如你知道的，并非一位循规蹈矩的君子，而且脑袋上分明长着一对眼睛，看得出这位美妙的少女要和我过去的相好们相比，真不啻一位年轻的女王之于一般粗使婢女。可我却偏偏做梦都没想到，我也可以爱上艾伦。一当我俩分了手，我便几乎不想他。我写回去的家信都总是给我的母亲，使母亲常常不得不提醒我，我也该给自己的小妹妹写点什么。寡言的姑娘倒从来没讲啥，但心里显然挺难过。有一回我甚至忘记向她问好，据说她曾因此整整哭了一夜。我知道后急忙去认错，半开玩笑半当真的写了一封表示痛改前非的信给他， 谴责自己对自己亲爱的小妹妹的态度太不像话了，要她千万相信我这个成天钻在骷髅和标本堆中的坏人，自私的竟是自己的心也变成了石头一般坚硬的模型，无论如何都不配得到她的关心呢。她的回答就甭提有多温柔多动人了。从此我们的兄妹情谊又得到恢复，或者说至少在表面上吧。那时候他14岁，我刚好在他过15岁生日那天考取大夫资格，因此相互发了一封愉快的电报表示祝贺。随后我同你一道旅行了一年，你大概还记得家里的来信有时令我隐隐感到不安。母亲在信中讲，艾伦近来精神欠佳，他虽然没说哪儿不好，但显而易见是生了病，连他们的老家庭医生来看过也直摇脑袋。我认识这位先生，他是位老派的医家，对听诊器什么的压根儿不相信，但除此之外则享有经验丰富、诊断细心、处方稳重的美名。想到这些我自然感到不安，加之把我当成了天下最伟大的医学天才的养父母又明白地表示希望我一有脱身可能就马上回去，一边和那位老大夫一起会诊。因此如你知道的，我便决定中断在巴黎的考察，急急忙忙赶回家去亲自看个究竟。我一进门就看见艾伦迎面朝我走来，那么容光焕发，兴高采烈，刹那间可把我蒙住了，使我几乎有点不快地打趣说，难道千里迢迢地把一位著名的年轻医学家召来，就为的是治疗这样的重病患者吗？可怜的姑娘，她见我为了她的缘故丢开一切，一高兴就完全变成个好人似的。但我很快看出我们那位老大夫摇头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开诚布公地告诉我，艾伦患了肺结核，我只不过坚决不同意他这个诊断罢了。我在反复仔细的听诊和叩诊后料定肺部完全正常，相反倒发现心跳有些失常和紊乱，因此更加坚定地认为艾伦的所有毛病都来源于血液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失调。至于他所采用的纯粹以静养和几乎一切有刺激性药物为原则的治疗方案，在我看来更完全搞反了。因为我确信要治好贫血，必须给病人规定的是加强营养、饮葡萄酒、吃富有铁质的食物，而万万不能使用老大夫要妹妹喝的那种乳清，认为这样做只会更糟。父母亲很快便支持我的主张，在家我在他们身边的头几个礼拜所取得的治疗效果也似乎证实了我的诊断的正确。艾伦自己感觉比什么时候都更有精神，更有力气，睡眠好了，食欲也有所增进。这一来那位有经验的老大夫只好自动靠边，样子既羞惭又忧虑。我呢则在故乡赢得了初步的名声，自己也颇为得意，沾沾自喜的俨然是我全家的救星。然而我一开始便没打算在故乡长期住下去，我感到还有许多东西要学，必须选择一个条件更好的城市。因此我把治疗的事托给城里的另一位大夫，一个态度谦逊而没有多少主见的人。在自己见过大世面的年轻同行面前，这位小地方的医生不说一字，满口答应严格遵循现在的路子，并把治疗的情况随时向我报告。我的养父母很不乐意我走， 但为我的幸福和前途考虑，他们只好克制自己的感情。艾伦本身却最积极地催我动身，他说我为他耽误的事情已经太多了，再说情况也一天天好起来，这会儿他心中有数了，世界上无论谁都休想说服他再接受其他治疗方法，只有我认为好才好。我眼前还清楚地呈现着他向我挥手送别时的微笑啊，卡尔。他当时强咽着泪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这却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那深情的、明眸的微笑。我离家时完全是飘飘然的，刚到 M 城，又一头钻在重新开始的工作里，因此从家里来的报告中总是只留意到那些最好的消息，还有艾伦的信，那简直像记日记似的有条不紊，更使我高枕无忧地睡起大觉来，把母亲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困惑和忧虑统统看成由于过度慈爱而产生的神经过敏。我那位同行出于对我渊博学识的敬重，把每一种可疑的病症都同样做了有利于我的诊断的解释，致使我愈加得意忘形，恰似生活在一片桃红色的云雾中，直至突然之间完全让黑夜笼罩住。在最后几个礼拜，艾伦的心已经显得情绪低落，现在忽然全断了。带着而来的是大夫的一封信，这大约在我离家半年后，他希望我能再去会一会诊。近些日子病情出现了某些变化，他可不敢按老办法继续治下去。父母亲也同样来信要求我马上回去，谁知我仍迟疑不决，自然不是为一些无足轻重的原因，而是由于我有几名患者也正处在生死未定的关头。我还在犹豫，终于来了一封电报，吓得我赶紧往回奔。妹妹已经卡血，我要不即刻返家，恐怕就再见不到活着的她了。母亲在电报里写道，我深夜才赶到家，自己也像个病入膏肓的人。要知道，在那可怕的旅途中，我突然醒悟过来，跟当初很机敏地找到种种论据来使自己坚持我的诊断一样，现在又找到无数相反的理由来驳斥自己，使自己痛苦地认识到，是我，仅仅是我，应该对这宝贵的年轻生命负责。我悲不自胜，摇摇晃晃地爬上那所自己如此熟悉的住宅的楼梯。母亲迎面走来，虽然眼中没有泪水，目光却茫茫然，一见我就说，你来晚了。这句话几乎像救了我的命，因为跟个杀人凶手怕见受害者垂死时散乱的目光一般，我也怕看见我那可怜的妹妹的眼睛。然而更加可怕的却是望着他那张宁静的脸，这脸安卧在枕中微微笑着，未流露出丝毫的怨恨。其他任何人也不曾责怪我，他们全都仍然不减对我的信任，把造成不幸的原因归之于其他偶然事故。我呢，却拼命地谴责自己，悔恨交加，痛不欲生。这时，父亲冲着停放死者的房里来，一头扑到我的怀里，完全失去了支撑他那沉重的身躯的力气，然后绝望地嚎啕大哭。 使得楼上街上的行人都停了脚步。接着，那几个把艾伦宠得上了天的老佣人也哭了。我那看上去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的养母也哭了。此情此景，叫我今天回想起来还害怕的毛发悚然呢。老太太喊佣人替我拿酒来，好让我们为艾伦的健康干杯。人家讲的亲爱的上帝是绝对不会反对的，他说。可是等佣人把酒端来，父亲却一把抢去托盘上的酒杯，猛地一下摔在墙上，口里大声嚷叫：碎了，完了，碎了，完了。就这么一个劲儿的叫了不下100遍，直至后来泣不成声。最后母亲领着他出房去了，让我和死者单独留在一起。不用再写那天夜里的其他任何情况了。总之，我对尸体进行了检查后确信无疑，那位老大夫的警告是太有远见了。不幸是可以避免的吗？可谁在辨清风向和燃烧物之前就能断言火灾是能或是不能扑灭的呢？然而我却使劲儿往火里加油，让火终于吞没了这无辜的生命。你可以想象，我一夜不曾合眼。第二天清晨，当我头发高烧，心如刀绞，仍旧一动不动地呆坐在妹妹冰冷的临床旁时，房门开了，母亲走了进来。在最初的悲痛过去以后，她又恢复了往日的性情，慈祥而又宽厚。她热泪盈眶地抱住我，我两眼一热，也流出泪来。亲爱的孩子，他说，我给你拿来一个在他写字台上发现的小包，上面写着你的名字。包里是他的日记，从他满12岁一直记到临死前的几天，在每页中都有我的名字。在最后一页上则写着：
我就要死了，亲爱的，我有这样的感觉，可我并不抱怨。我能够认识你，爱你，除此而外我还能对生活奢望什么呢？我别无所愿，唯愿你能知道，我仅仅是为了你和由于你而活着的。
这便是他留给我这个害死他的人的话。接下来发生的一切，父亲的死，可怜的母亲孤苦无告的最后的日子，直到也去和他女儿作伴，这一切尽管十分可悲，却几乎都只能使我无动于衷了。我内心已漆黑一片，哪还在乎是否又有一粒火星熄灭了呢？悲惨的往事永远不会淡忘，不会克服。我也没有什么时候再成为快乐的人的任何希望，这在我心里一开始便确信无疑了。我尽可以千百次地对自己讲，我的用心是再好不过的，在我的同行中谁也免不了出这里差错， 人应该负责的仅仅是自己的动机。难道如此一讲，这三条人命加在我良心上的重负就会减轻一些，我就能希望什么时候会原谅自己？即便是天上和人间的全体法官都袒护我，仍然不行啊。是我夺走了我的恩人们的生活中唯一的真正的快乐，大大的辜负了他们的信任。我什么时候还能要求人家把自己的生命再托付于我？我可是已经连那个对于我来讲是最最宝贵的生命也给断送了的呀。